经典里面呢，大家知道这个多闻第一是谁吗？阿难，阿难是多闻第一，但是阿难还有一个特质，也就是说，当他在听法的时候，他能够不为周遭环境所动。印度当时要听法的时候，不可能像我们这样，有一个讲堂，还可以开冷气，他一定是坐在那种空地啊，空位啊。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灵鹫山？你看那山顶就一个平台，小小的平台而已，它也没有的遮阳啊。所以在听法的时候，大家汗流浃背，但是阿难呢是不为所动。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，不要说什么事情了，就旁边有一只苍蝇在那，你就觉得很烦了，有没有？但是阿难在听法的时候，就算有蚊子去咬他的脸，他也不为所动，因为那不是他的所缘境，他真正的心态是为了求法。所以这也就是考验你们这种定力的时候了，定力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二十四。注脚二十四呢，我们先看刮胡式。瓜无事这边有导师 MP3 的一个解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菩萨法事到底是什么。那这个法事呢，简单来讲就是法门啊，法门也就是说修行的方式啊。那修行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，所以入门呢就不太一样，有的从智慧这方面，有的从慈悲，有的从信愿。所以除了通达这个空性平等之外，他还要善巧去通达各种差别，这就是菩萨的一个法事。所以说法事可以说是一个制度或者是一个事业。那游戏神通呢，游戏神通就是以种种的神通变化去度化众生。那导师说也可以跟降伏众魔合在一起去理解啦，以自在神通去降服众魔。那像我们前面那个慈氏菩萨，慈氏菩萨不是被魔王干扰嘛，对不对？他魔王变化成第四天嘛，结果就被维摩诘看破，然后以神通去降服这个魔王嘛。因为维摩诘说，你这些魔女可以供养给我啊，我可以接受啊，但是这个魔王不太愿意，他想跑就跑不掉，因为他被这个维摩诘用神通定住了，所以他不得不供养维摩诘，这就是神通降魔。好，我们来看534页。那对于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看罗什怎么去解释。那罗什说，言乃超出我上，这个乃就是他啦，就是说他超出我之上，就比我还要厉害的意思啦。所以他指的就是维摩诘啦，所以维摩诘都比我还要厉害了，何况之前所派出去的这些弟子，这些诸贤，这些声闻弟子。所以这大概就是，这就是探测过去的一个心思啊。探测过去说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说，我不堪能去问病啊，因为这个维摩诘就是比我还厉害，所以大家都不堪能，都不想要去，这就是过去的心思。但是这边讲到说，难道真实情况是这样吗？所以深造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32000人未必不堪忍，那文殊师利菩萨呢，也未必是最为上等的了。所以这边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圣人啊，他明辨魔化是不一定的，是非常善巧，没有一定的。所以不管是隐没还是显现的，这种行为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才会接连的为了这种顺应众生长短不同的一个意愿，那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。所以谁能够说，谁比较优胜，谁比较低劣， 那谁能够说明谁得谁失啊？所以就是圣人度化众生的一个善巧方便，不能说优劣得失啊。接下来就讲到说，文殊菩萨呢，就是为了要顺从大众的心意，所以奉佛的一个命令。不过要去之前，他先赞叹这个净敏，就是文摩姐的一个功德，让与会大众呢升起燃遭遇之想啊。所以文摩姐她是道尊哦，这个道呢可以说是辈分啊，辈分尊贵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文摩姐其实她是八地菩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辈分尊贵是难为筹对的，很难应付。但是为了佛的这个命令呢，他还是要去问起。那再来就是深达实相，深达实相，深照说这个实相是非常难测的，但是他却能够通达。那在注脚四十九这边呢，这个吉藏他就举个例子，这深达实相，大家有听过三兽过河吗？三种动物渡过河。有兔子，有马，还有大象，但是谁过河的时候呢，才可以真正的踩到河底？只有大象，所以兔子跟马都，兔子是浮在上面，而马只能在中间，没有办法踩到底，就大象才可以踩到底。所以他说，这个大士啊，大士菩萨呢，他才能够妙尽边底，就好像这个马王，那其实应该是象王啊。不过这个不重要啊。好，那接下来看上面这个善说法要。那罗什说这个文好像不太合适啊，应该说以要言说法。那什么叫做以要言说法呢？就是能够以简要的言辞去分析裁定繁复的道理啊。我们看535页，所以深照说这个善呢，就是以约缘而举多义，约就是简单啊。一般我们来讲就是言简意赅，或是言简意丰的意思啊。所以赞美他善的说法之要去，也就是说他在说法都可以说到重点核心啊，而不是侃侃而谈，讲来讲去都拿来讲三回，像我安尼好。接着就是辩才无碍，智慧无辩才无智，智慧无碍。那对于深照说这个言辞辩才呢，能够骗化众生而没有智碍。那智慧呢，它能够四面畅达，或者是说面面俱到。一般我们来讲就是举一反三啊，他的智慧能够举一反三而没有障碍。所以在注脚55，注脚55吉藏这边讲到说，如果从言辞上面来讲，就是在说上面的善说法要，那如果从智慧来讲，就是在说明这个维摩诘是深达实相。好，接着就是一切菩萨法事悉知。那罗什说神通变化诸威仪啊，所以简单来讲，简单的理解就是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，所以维摩诘现在就是示现疾病。所以在注脚57啊，注脚57呢，括号一就是讲一切菩萨所为事业皆已成办，所以这个法事也可以理解为事业。所以括号三就是他已经完成一切菩萨所应做的事业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诸佛密藏无不得入。那诸佛密藏，罗什说在密集经当中有讲到身口意三密，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58，注脚58呢，58吉藏说这个究竟呢，就是知道菩萨的事业，那这是属于分内之事，分内之解就分内之事，就是菩萨所应该要了解的。那如果就远的来讲呢，他是能够悟达诸佛之密藏，那这是属于分外的。所以不止分内之事要做好，那分外的事也要去圆满。 所以所谓的密藏指的就是身口意三种密。那关于身口意三种密呢，在注脚五十九刮胡二智论这边有讲到说，佛三密，身密、余密、意密，那一切天人都没有办法了解。那就大概讲一下什么叫身密，什么叫余密，也就是说有的人呢看到佛是黄金色的，那有的人看到的是白银色的，有的人看到是杂宝色的，所以每个人看到的佛身都不一样。那有的看到的佛是丈六，有的是十里乃至百千万亿，或者是无量无边遍虚空中，这都是身密。也就是说身密呢是适合众生啊，适合众生所见的啦，所以并没有一定啊。所以如果在我们五浊恶世，那现的是无量无边遍虚空的这种色身，那我们看到一定会吓死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跟我们人不一样啊。佛现什么身呢，都是契应众生的，就是身密。那语密呢，就是听到佛的声音能够传得多远，有的一里，有的是遍虚空的。那有的时候听到佛可能在讲布施持戒，我们看536页，或者是六度乃至十二部经啊。也就是说每个人都随着自己的心，那都能够听到，那这就是佛的语密。也就是说佛的语密简单来讲就是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所以语密也就是原音啊，圆满的音声。我们看上面，那降伏众魔，众魔就是世魔，那这之前我们讲过了。那魔的定义呢，就是障善。再来就是游戏神通。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神通变化是为游，游就是实施啊。神通变化，也就实施神通变化了。神通变化主要是为了要引导众生啊，为了引导众生。但是这样的变化对我来讲，它不是真的，所以叫做戏。所以你看这个注脚62集藏一样也是把这一段复制贴上，有没有？但是它多了两个字呢，就比较好理解，就是为欲引物，多了为欲两个字。不然你看上面那个引物于我，这个引物于我要干嘛呢？就不太好理解了。所以说他是为了引导众生，物就是众生，但是这样的神通变化对我来讲不是真的，所以叫做戏。那神通变化虽然很广大，但是有能力的人就会觉得是很容易的了，所以对于这个维摩诘来讲是没有困难的，所以说犹如戏一样。而且维摩诘居士在神通当中呢，他入住出都能够自在无碍。所以游戏神通主要就是要教化众生啊，那以教化众生为这个娱乐。那其会方便皆以度。那深造这边说，穷尽智慧的作用，竭尽方便的一个方法叫做度。所以我们说六度的度，其实也就是四尽半的意思，把该学的全部学完才叫做度。所以他这个功德虽然如此，但是他还是要奉佛的指令去问病。所以深造说这个维摩诘这个功德这般广大，非所堪对，就是不是可以正常应对的，但是奉佛圣旨还是要去。好，下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一样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于是众中诸菩萨大弟子示范四天王等闲坐四念，经二大士文殊师利维摩诘共谈，必说妙法，即时八千菩萨五百声闻，百千天人皆欲随从。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众 大地众及诸天人恭敬围绕，入毗耶离大城。
那这边就讲到很多人就想要跟着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去问病哦。那这边就举出有哪一些人数有多少，然后叫八千菩萨五百声闻，乃是百千天人哦。那这边就先解释八千菩萨跟五百声闻。那罗什说，其他的声闻呢，主要都是以这个离苦得乐为主的，他们不想要再进求身法，所以就不一起参与的了。也就是说，声闻在这个当时的法会里面呢，不只有五百而已啊，不只有五百。因为在我们前面的经文，大家如果去查一下呢，是大比丘八千人聚啊，所以八千人只有五百个人想要一起去，那其他人不想要一起去。那为什么不想要一起去？因为他们不想要进求身法。那这五百声闻弟子呢，智慧深入乐闻身法，所以想要一起去。那百千天人为什么要想要一起去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大势菩萨，他们聚集在一起一定会讲妙法的，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呢也想要率领他们一同去参与。那讲到说入毗耶离大城，因为这个维摩诘是住在城内的，所以一定要先入大城。那下面呢就开始问己，直视不可思议。那这边讲到宾主默契，那宾主默契我们看注脚76，这是导师的一个科判。那所有宾主默契呢，我们看最后一行，就是其实他们彼此就已经互相知道对方，所以还没有开口就心心相印了，所以叫宾主默契。好，我们看538页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一起念一遍。
长者维摩诘心念，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，即以神力空其室内，除去所有及诸事者，围置一床以及而卧。文殊师利记录其舍，见其室空无诸所有，独寝一床。
好，那这边就是当这个维摩诘知道文殊师要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是以神通力呢把室内清除干净哦，这个所有就是物品啊，物品清除干净，然后把这些逝者都遣散，那只留了一个床而已，因为他生病嘛，一定要有床。所以这个文殊呢，一路到他的房间里面就看到这个情况。那这边就解释说，他为什么要有神通力去除室内所有东西哦？那罗什说，这就是将要降明宗旨。那这个宗旨呢，就是现空相，现空相呢，去使这个意图更明显啊。所以尽尽至供，就是维摩诘，就是前进竭尽这个恭敬的心，然后表达等待这边侍奉啊，而且一定会符合。符合这个大众乃至文殊的一个习惯。那文殊到底习惯什么呢？他习惯乐于虚静，就是宁静，乐于宁静。所以这个维摩诘才会把这个室内的东西啊全部都清除出去。所以说因之已空了。那为什么连逝者也要去除出去？那只有留一床在室内呢？我们看539页。那深照这边说，这就是现病的一个兴起啊，也就是他视现生病，那主要的用意呢，就是在现在开始啊，因为之前要派去问病的，没有人敢去嘛，那现在只有文殊来，所以就是从现在开始。 所以这个空是去除四者，主要就是要作为一个开端啊。那这些事情呢，都是在之后会表达出来的。所以为之一床乃至戒座，也就是说乃至后面这个舍利弗啊，舍利弗就觉得室内都没有椅子啊，要坐在哪里啊？所以都是由这边而引起的啦，就是由这边空室那留一床而引起的。我看一下注脚104啊，注脚104括弧一，我们看这个1234第四行，第四行这边讲到说，空室带宾，其实它有六个意思哦，空室带宾有六个意思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要以这个空室呢，它是相似于佛净土啦，所以不只是它的房舍是空，乃至佛的净土也是空，这后面会讨论到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总摄众生以为四者啦，所以它的四者是遍一切众生的。那第三个就是要借作灯王佛，第四个就是达普现色身的问题，那第五个就是请犯香土，第六个就是只要是所有的空论呢，它的升起都是由此开展。这个除了这六义之外呢，那又生后面五品，生后面五品，也就是说空无床座主要就是第六品不是一品，那空无四者会在观众生品那边去做说明。那天女现身，而且就是现身这件事情说明空无眷属，那这就是在佛道品去谈。那空理无二，这在不二法门去谈。那空无饮食，这在相机品去谈。所以这边是一个开端，但是它一个脉络呢，它涉及到好几品。所以上次上课就有讲到了，我们这个脉络，它从这个第五品温集品一直到第十品相机佛品，所以它总共跨了1234566六品，含摄六品。那这边就接着问说，为什么要只留一床？只留一床，然后只留一床而病卧了，卧病。那这边回答就是说，空室呢是在显示这个实慧，真实慧啊。那卧床呢，就是在说明方便慧啊。那空室是般若，那卧床是大悲，所以空室具上面六义，那卧床呢就是显示菩萨大悲的病跟众生痴爱的病。所以这边就包含了这几种意思。好，我们看540页。那540页这边讲到文殊一路这个房间里面看到这种情况，那其实他就知道这就是空与悲的一个相合，然后空悲不二。所以四空指的就是空慧，那独请一床就是大悲心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20，注脚120呢，那这个集藏这边讲到说，我们看第一行的后面，就是见之者得其旨，就是让看见的人呢能够知道他们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。所以上面空是还有现己，其实就是要表达这个空悲二道，或者是方便跟真实这两种智慧。所以看到这种情况呢，那文殊呢就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意思，所以才会说宾主什么，宾主默契啊，什么话都还没讲，那就知道光看这个动作就知道你要干嘛了。其实大家如果养宠物的话，那你回去也知道宾主默契的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跟他讲话，他看到你就赶快跑过来。不是要吃东西就要上厕所。好，接着就是对阳莫逆，我们先看一下注脚124。注脚124呢， 对阳茉莉，简单来讲，就是两个人谈得很投机，心心相印，所以表面看起来是讲几句话，那其实主要的都在这一见面当中就表现出来了，所以这叫对阳茉莉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大家念一遍啊。
为摩诘言，善来文殊师利，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文殊师利言，如是居士，若来已更不来，若去已更不去，所以者何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，所可见者更不可见。
所以一开始他们的对话就非常的深奥了，我们就直接看解释。所以第一句要解释的就是维摩诘跟文殊讲说，来得好，善来就是来得好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如果两个人都一直这样不讲话的话呢，那就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宾主不和谐啦，宾主不和谐，所以要赞叹这个善来，来得好。所以赞叹善来，就是想要说明宾客来得以聚会了，那主人也是虚心接受。那进一步去说明这个，讲到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我们看注脚一三零，注脚一三零在瓜湖市，在瓜湖市集藏这边讲到说，所谓的不来相而来呢，其实有几组说法，一二三四五，有五组，对不对？有五组说法。那所谓的不来呢，都是站在法身或者是真谛或者是诸法实相这边来谈的，法界体或者是中道，这边都是不来，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。那如果讲来呢，都是从什么地方去讲呢？从因化生，或者是世俗地，或者是这个因缘的相续，或者是从作用，或者是从假名当中才有来可说。那如果从实相是没有来可说的。那即将进一步去说明说，这一段文啊，就是现在要讲这一段文呢，它不只是就近去谈这个宾主交谈，互相慰问。远一点来讲，他们其实就是如果能够贯通这一经，那就能够博通众经。因为这一经呢，就是在讲空有不二，所以如果对于空有不二的经典，我们这边能够理解的话，那其他地方在讲空有不二，我们也能够理解。所以为什么要在之前，就是经文之前还没进入主题之前呢，就要讲这个不来而来不见而见，把它放在这个篇首。那即将就举像这个大品经啊，大品就是般若经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这个无住住之言也是一样。那到这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下面星号一有没有？反正下面不是有瓜湖一二三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先看瓜湖一。那瓜湖一呢，在摩诃般若经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须菩提，这个大圣，此大圣无住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无住相故，无相可住了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一切法它无相可住了。那下一行呢，就讲到说，就好像这个法性呢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对于这个法性呢，你不可以讲住，也不可以讲不住。那看下一行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法性相空故，法性相空故。那我们看瓜湖山大智度论的解释，在大智度论这边讲到说，其实当我们在讲般若的时候呢，就是在讲什么呢？实相。所以讲般若的时候都是实相，所以以不住法住般若，能够具足六波罗蜜。 他是在解释经文、啊、那为什么不住法的时候能够具足六波罗蜜呢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菩萨呢，他观一切法，非四道，应该是非八道啦，就是说，一般我们在观诸法是无常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真的无常吗？无常只是世俗地的表象而已的，但是在圣义地当中有所谓的无常吗？没有，你离开了因缘法，没有常无常可说。所以就是说，观一切法，非常非无常，非苦乐，非空实，非我无我，乃至非生灭不生灭。所以这样呢，才能够住在甚深般若当中。那于般若相也是不取，那这才叫做不住法住。那如果取般若相的话，那叫做住法住。所以这边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不取相，不取相。那不取相呢，其实要从两方面去谈啊，是无相可取。那如果我们讲无相可取的话，它是站在什么立场在讲的？圣义地或者是第一义地啊，因为圣义相本身就是无相，无相可取的。那如果站在世俗地呢？世俗地有没有相？有相，但是有相，然后又讲不取相，到底怎样的无助啊？是非常虚弱的无助。世俗地有相，那为什么叫做不取相？不取定相，因为世俗地一切都是因缘所成，对不对？那既然因缘所成，它是不是息息变化？这个变化有没有一时一刻停止不变？没有嘛，但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取相都是取什么相？定相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叫我们不取相，就是不要去取定相，不要去取定相。但问题是，我们的这个根深，它就是这样啊，你可以改变吗？大家有玩过相机吗？所以相机它是不是有很多焦段？那什么焦段拍出来的影像就是这样子，你可以去改变吗？没办法。所以我们的根深是没有办法不取定相啊，我们的根深一定是取定相，对于境界一定取定相、啊。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思维，当我们取定相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它不是定相，从这方面去逆转，去改变它。所以不住法性，或者是不住法住呢，就是不取相的意思的、啊，不取相。所以我们看回来上面，看回来上面呢，刮胡衣的上面。刮胡衣的上面呢、啊，刚刚我们不是讲到如大品无住住之眼吗？所以从这边往下看下一行，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这边一开始要标不来而来不见而见呢、啊？所以标持眼者，他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大众呢，会以为文殊菩萨从安缘而来，然后来跟这个净明相见，所以现在呢，就是要降明文殊来，但是他是不来而来，也就是说无来相可取的。所谓的不来而来，就是无来相可取的。那为什么说无来相可取？到底有没有来？有啊，一开始他就跟你讲来了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来是不来。不来相而来，也就是说你要有来，它是一直在变化嘛，就是在这个因缘当中，你到底要取什么叫做来？你们有学过精行吗？精行简单来讲就是三个步骤嘛，就是起、往前、踩下、 左脚起往前踩下，右脚起往前踩下，那你要取哪一只脚？是不是？所以他有定向吗？他没定向啊。所以在众因缘当中呢，是没有定向可取的，所以叫做无来向可取，叫做不来而来了。那见有没有见？有啊，他也是讲见啊，但这个见是怎样？不见而见，不见而见。所以不见而见呢，就是说你要讲见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具足根、进、事这三个条件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三个条件，你到底是要说是根见进还是事见进，都不可以啊，因为离开了其中一个都没办法成就啊。所以它也是因缘条件，就是在这些因缘条件而形成的一个动作或者是作用啊，所以根本就没有这个见相可取啊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呢，是不同凡夫跟二圣人啊，所以能够以不来相而来，以不见相而见，那这个才是善的一个极致啊。所以经过他们这样的解释，那大家就比较能够清楚了之了。其实他不是在绕口令啊。好，我们看542页。那深造呢，就解释说，其实这一句话就是要祥明法身大士，他的举止行动呢都不违背实相。那实相呢，他没有相可说，所以说不来。但是他有没有来？有来，但这个来是假名为来，就是众因缘和合假名为来。所以实相无见，但是假名为见，就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就有见的一个作用。所以法身大士能够这个法身能够如此，那还有什么善能够比得上？所以这样讲才是善的极致啊。那下面文殊呢就回答说，若来已更不来，若去已更不去，因为来者无所从来，去无所至。那这一边呢，我们先来看深造的，在543页。深造说这边就是要说明无来去的定向，然后证成净明他所通晓的意思。那一般呢，去来相见其实都是因缘假称啊，都是因缘假称，就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有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没有来相可得啦，没有来去相乃至见相可得。那这边讲到说未来已来，也就是未来就是还没发生嘛，对不对？未来还没发生，你可以讲来吗？像你们如果要去六归找我，你都还没有去，你可以说哎，我去了吗？不行嘛，所以未来还没有发生，不可以讲发生的这件事情。所以未来还没发生，所以无来。那来已不更来，来已就是过去的了，已经过去了，就是已经熄灭了。那已经熄灭了，还可以说来吗？就不可以了。但是如果离开了来已跟未来，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讲来去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讲过、未、现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离开了过去跟未来，现在可以成立吗？不行嘛。简单来讲，如果叫一个同学上来，难道我跟这个同学讲说，站在中间，哪里是中间？如果只有我在前面，那叫一个同学上来，然后说你站在中间，那他站在哪里才叫做中间？站在我的前面叫中间，这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那如果现在有两个人， 然后我再叫一个同学上来说，哎，你站在中间，他就知道中间在哪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变一样的意思啊，如果没有过去未来，现在也没有办法安立，那现在没有办法安立，那现这个来也没有办法成立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，注脚意识七啦。意识七呢，其实这边就是讲来去是这样，那见也是这样，所以这当中的一个取变啊，就是分析啊，其实要去参考其他的诸论啊。那其他的诸论呢，在注脚一四七这边就引用中论去来品。那中论去来品刚好就是有一个偈颂，以去无所去，未去亦无去，离以去未去，去时亦无去。所以跟我们上面也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上面是用来嘛，这边用去嘛。所以你只要把已去圈起来，未去圈起来，去时圈起来，那从这三方面去分析，那到底有没有去？没有。所以我们看刮胡二导师的解释，那讲到动作运动，就是要从三十关门去做分析的。所以讲到去呢，动作有动作就有时间，讲到时间就离不开过现位，离不开过现位。所以如果执着有自信的去法，什么叫做有自信的去法？有自信呢，就是离开因缘而有了。所以如果认为说有自信的去法，就是离开了因缘，然后有一个去，那这是没办法成立的了。以去的是有去嘛，也就是动作的这个动作已经过去了，那现在还可以说有这个动作吗？那当然是不可以的。那未来还没有动作，你也不能说有动作。那如果离开了这个，就是去时也没有这个动，未来没有这个动作，过去动作里面也没有这个动作了，那说去时中有去，那也不可能，因为离开了过去未来，根本就没有第三时的这个位置了。所以三时中去呢，它就是做一个根本的否定。那这个否定到底是否定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否定两，从两方面去做否定了。离因缘而有相，所以这边都是站在世俗地来谈的。所以站在世俗地，它有相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有相可以离开因缘而说吗？不可以。所以就是否定离因缘而有相。第二个呢，它是否定什么呢？其实跟这个一样啊，就是否定这个于因缘中执取定相啊。所以这就是要否定的一个东西啊。离开因缘没有相可说，那在因缘当中如果认为有定相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所以真正的就是你要于因缘当中了知没有定相，了知没有定相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一四二啦，注脚一四二在542页这边的一二三四第四行，讲到这个来去相，来去意啊，来去意就是如果从这个安缘望向方丈，就是丈士啊，那就看到文殊有去。那如果从这个丈士看向这个安缘呢，就看到文殊又来，这就是来去的意思。不过这个来去呢，只能在这个因缘条件下讲来去，所以如果离开了这个因缘条件，还有来去可说吗？没有。那就算有来去，也没有来去的定向。所以来者无所从来，就是说明这个安缘是空；那去者无所至，说明这个障事是空。所以在这个因缘条件之下，那我们也能够知道空无来去相，没有来去的一个实相。那我们看149注脚149，刮胡二导师这个摘录 MP3 的摘录了。导师这边讲到说，普通人讲话见面话呢，就是只是问候而已的。那讨论呢，讨论道理是另外讨论道理的。 但是大菩萨不一样，他们一见面，这个问候话就是在讲道理的。所以文摩姐跟文殊两位见面的这两句话当中呢，表示了甚深的意思，甚深的意义。但是我们一般人会不会这样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我们很难去接受幻象空性的道理，我们很难去接受幻象空性的道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因为这个道理你很难接受，你就很难让它串习。如果你一接受了，那你才能够让它不断的熏习串习。所以不断的串习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习惯性的。所以问候就是在讲道理，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离开这种幻象性空的道理，那这都是由串习而来的。所以这种道理呢，我们要试着去接受。那为什么不接受？因为思维的少，所以要常常去思维。那思维到太趋这个不好的，那存留下好的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对它有信心，那这种思想才能够坚固，那这样才能够慢慢的引发串习。最后就是所可见者更不可见，在这边呢是没有解释的，不过意思是一样的。但是我们来看545页啦，545页呢，这边讲到说，所可见者亦复更不可见，那就是佛在讲一见不可再见的意思，这就是在说明无常的定义啊，或者可以说交臂非故了。交臂非故呢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就算当面见面，那也不是本来了。就好像我们两个面对面见面，还是原本的样子嘛。你不知道已经喘过几个呼吸了，你的血液循环不知已经跑了几圈了，细胞不知道已经代谢多少掉了，所以已经不是原来的。所以这边举了一个人的一个说法，他说濯足长流，抽足复露，已非浅水。也就是说我们在长长的流水当中去洗脚，然后把脚伸起来又放下去的时候，这个水已不是之前的水了啦，它已经流过去了啦。所以世间的一切呢，都是在念念生灭刹那变化当中啦，所以后一念所见已不是前一念所见的了。所以说所可见者更不可见了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一切因缘所成的法，它都没有定相，它都没有定相。所以你们只要记得不取相。什么是不取相？我们就站在世俗地这边来想就好了，就是不取定相。因为一切都在念念变化，所以没有定相可取。所以如果离开因缘而有相，这是错误的。或者是说于因缘当中你认为有定相，这也是错误的。这样懂吗？所以不懂的话可以回去翻一翻你们以前拍过的照片，你就会发觉到底哪一个是我。没有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大家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们下一次从546页这个萎缩不思议这边开始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